我想，假如牧师的网络还没有修好，那或者现在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，昨天在礼拜五的课上，牧师给我分享的一些内容。昨天还是在复习八福，牧师提到说，在这个八福是神答应给他儿女的，就是那些专心寻求他的。而且他提到说，古老牧师讲过一句话，就是这个八福是神对付撒旦的开头炮。凡是也得到这八福的，就是虚心的人、哀痛的人、温柔的人、饥渴慕义的人、清心的人、连续忍的人、使人和睦的人、为义受逼迫的人，这些人他们都会已经得到天国。特别是第一个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就是虚心的人，当你觉得你里边很缺乏这个，缺乏那个，很需要神来我们身上做工，把他的恩典、把他的义、把他的品格赐给我们的时候，有这种心态的时候，就已经是有福的了。就是你已经是在领受恩典的路上了，天国已经是你的了，你已经是在天国里边了。所以，就是我们首先来到神的面前，就是向神求给我们一个贫穷的心，知道我们缺这个缺那个，开始来向神要，而且一直向神要，这样我们就必定得到神的恩典。哀痛的人，就是说常在神面前忧伤痛悔的。我想，特别是为自己得罪神的地方、亏欠的地方来哀痛，或者是为这个世界、我们周围的环境的人得罪神来哀痛，就像大卫那样，他本来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他很体贴神。但是他曾经软弱犯罪，使神的名受亏损。所以当先知来通知他的时候，来告诉他他大大得罪神的时候，他马上就痛悔在神的面前，而且他这个痛悔是每逢想起来，他就忧伤痛悔。每当人提起来，他就知道他是个有罪的神，他在神面前有亏欠。我们知道说大卫，他不只是拿单来跟他讲的时候，他马上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痛悔在神的面前，而且一直到后来，他的敌人来辱骂他，无中生有，讲他的坏话，像示威，讲他说他杀了扫罗的一家，就是为了要夺位，杀了他的一家，怎么讲了很多无中生有、颠倒黑白的话，但是他听到他心里想到的是什么？就是他的确是曾经流了无辜人的血，所以他任凭神的怒气，他继续在神的面前来哀伤痛悔。本来他的部下，就是那个约雅的弟弟，就是我过去把这个死狗一刀就把他吃死，但是大卫怎么说呢？说，你由他吧， 也许神看到他这样来辱骂，神就怜悯我，因为他想起他在神面前曾经是犯那样的大罪，所以他不，他不去反击。我们很多人，自己知道自己有罪的时候，在神面前认罪痛悔，但是当别人在提起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就不高兴，就会觉得他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，甚至无中生有来讲我。我们可以从大卫这里学到他是如何的为自己的罪哀痛的。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。我们看到说，温柔就是完全的在神的旨意面前柔顺，即使是所发生的事，我们是遭遇的事，跟我们想的不一样，跟我们原来的意愿不一样，但是我们都能够完全的服下来，接受神一切的安排，接受人。无论怎么样来对我们，或者是马上停止自己跟神的旨意不相符的东西，完全的顺服神的安排，完全的不让自己的肉体来对抗神的旨意。当我们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就领受天国里边一切的恩典，饥渴的人有福了，就当然是当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一直渴慕像神一样，神就必定照他的旨意，照他所应许的，让我们，叩门的他为我们开门，寻求的就得着。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。连续人的人必然蒙连续，这个连续是主的连续。我们很多人一看到别人的需要，我们会有起怜悯的心，甚至我们这个连续人就是看到别人的弱。看到别人的，好像做一些不该做的事，我们都需要有怜悯的心。要知道说，我们自己做得到，是因为神的怜悯、神的恩典；别人做不到，是因为他没有得到这一份。所以，我们更加应该是去怜恤。在圣经里边有讲到说，怜悯是向审判夸胜，这句话怎么理解呢？就是当我们会去怜恤人的时候，我们可能我们里边已经有谦卑了，已经知道说我们自己所有的一切不是自己有的，是从神来的，而且我们对自己犯的同样的罪，同样的错误，我们心里边已经有哀痛了。所以，我们当审判的时候，可能我们同样的罪，神也就饶恕了。还有昨天我们，牧师还提到使人和睦的是，就是说，不只是说，当人家不和睦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去劝解、去调和，使人和睦，而且是当人家有不平安的时候，我们会带去平安。可能是当人在忧虑的时候，在害怕的时候，在缺乏信心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帮助他， 提起信心，带给他平安。这些人呢，就是说被称为 peacemaker， 就是说能够给人带去平安的。这些人有福了。所以每当我们为人代祷也好，安慰人也好，使一个不平安的人，不平安的人有了平安，我们都是这种使人和睦的人。或者是人家有误会，有什么，我们能够去帮助他们消除误会，彼此相爱，我们就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，给人带去平安的人。这种人就有福了，他们要被称为神的儿女。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，天国是他们的。我想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有机会来为义受逼迫。现在很多地方对于聚会啊，对于服侍神啊，这些人呢都会受到一定的逼迫。我们就是要用一种温柔的态度来对待这些逼迫。逼迫我们的，我们反为他们祝福。这些人呢，天国就是属于他们的。昨天牧师也特别讲到盐跟光，就是我们是世界的盐，也是世界的光。盐是来防腐的，调味的，是可以使食物变新，变有一种鲜甜的味道。所以说我们若是做盐，就是会使周围的环境，周围的人的关系都会变得里边有恩典。假如我们里边真的是有八福，有神，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生命，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的生命满了恩膏，我们周围的环境也都会，那些人也都会受影响，生命也都会受影响。我昨天有讲到一个我们安静等候神的一个姐妹的见证。假如现在有时间，我就继续讲下去。这个姐妹呢，她她是在我们小组里边，她信主的年数是最短的。但是他很单纯，就是他有一个清心。刚才我漏了讲清心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见神。就是这个姐妹非常的单纯，她今年才上了晚校，她就大大的有得着。然后她参加安静等候神小组才2个月，她就生命大大的不同，连她的家庭也完全不一样。他刚来的时候看他有点愁苦，因为他是个单亲的母亲，他信主前就离婚的。那信主他后来离了婚之后才信主，他也把女儿带到神的面前。但是这个女儿因为上班呢，也没有好好来追求，就好像没有过什么教会的生活。也没有好好的来追求，但是他本人就非常的追求，非常的追求。2个月前开始来参加那个安静等候神小组，然后上个月他有一天就很高兴，他说：“我现在60年来第一次享受到有一个幸福的家庭。”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他说他过去就是女儿结了婚，他一直帮他 做家务，带孙子，但是他们好像一点感恩的心也都没有，都没有讲什么谢谢啊，连他生日都是，他们都记不得，每一次生日是他自己出花钱请他们吃饭，好像来陪他过生日这样。但是今年的那个他的女儿居然预先去订一个很高级的旅馆，要来为他庆生，而且没有让他知道是他的朋友偷偷告诉他的。他就觉得哇，他们怎么今年会记得他生日？然后，就觉得他们好像开始孝敬妈妈了。那我们就讲，他说。我们跟他说，那你是不是生命有什么改变？他说当然了，我现在上了晚校，又参加安静等候神，听了周牧师讲话说，圣灵就在我们里面。他说我忽然就好像豁然开朗，就很喜乐，就觉得说原来神就在我里面，天天与我同在。他说我就。心底就常常有平安，有喜乐，也不会觉得这个不顺眼，那个不顺眼。看到孙子很调皮，我也觉得他很可爱，没有不高兴。大概是因为他生命这样改变了，他常常有平安，有喜乐，也没有不高兴，没有抱怨。他的女儿就觉得他，不一样了。就更想起他，就更对他有感恩。然后，那个孙子还跟他讲说：“婆婆，你每天煮很多很好的东西给我吃。你生日我要送你300块，300块美金哦。”他说：“你哪里有钱？”他说：“有啊，我有钱在妈妈那边，大概是他的压岁钱吧。”然后真的去跟他妈妈要了200块。给他，送他生日礼物，所以他心里好高兴，好高兴。而且他妈妈，他的女儿呢，看到他参加安静等候神小组，觉得对他帮助很大。为我们前段时间差点要改时间，那刚好那个时间呢，是他的女婿没有办法下班来接替他带孙子，他就没办法参加了。他很着急，他女儿也很着急，就说：“妈妈，你可不可以叫牧师，改时间，你可以参加的。”就说他女儿都看出他，因为上了晚校，因为参加了等候神小组，生命大有改变。所以他实在是就说，因为他倾心等候神，他生命改变了，他。真的在家里成了盐，成了光，让人看到他真的是不一样。他的生命里边就是有神的恩典，有恩高在他里边，所以连他的家人都巴不得他继续要聚会，千万不能停止聚会。前几天他又给我们讲一个新的见证，就是说，他说，哇，在这个学期上课之前，牧师不是要我们说先好好复习马太福音，先看马太福音五六七章，好好看。然后他就真的好好看。他说我看完那3章，忽然耶稣向我显现。他说我在祷告，忽然耶稣向我走来。然后很清楚，很清楚，他看到耶稣向他走来，眼睛看着他，他说他看着我，我看着他，我心里就很感动，很感动，说主跟我这么亲近，这么亲近。他说我就扑在他的胸前，在他的肩膀那边，就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，就是很感动的哭，说耶稣居然这么近来看我，就说我读了他的书，他跟我这么亲近，他就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不是伤心的哭，是很感动、很高兴的哭。 我就看到说，他怎么倾心来要主，主就在他的生命上动工，而且主就向他显现。我们有好多人来安静等候神，就想着一直很着急啊，或者一直想着要这个要那个。有些姐妹因为受过一些不是很正确的教导，就以为说神同在就是一定要看到异象啊，或者是怎么样啊，他们就一直为着没有那些东西很着急，反而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就不能够安静。但是这位姐妹她因为倾心，她相信牧师讲说神就在你里边，圣灵在你里面，她就相信了，她就得着了。而且他倾心的，顺服的，牧师叫，先读圣经，他就好好读，因为他这么倾心，真的主就向他显现。所以我看到说，这个八福，真的就是你怎么样，就得到怎么样的福气，神应许的，主耶稣应许的，一点。都不会错，就说我们真的是追求这个福分，你得到这个福，你就会得到这个福分。而且，像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我就真的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在我们的面前。所以，这位姐妹她真的是清心的。来到主的面前，他不止自己见到神，而且他也真的就是做了盐，做了光，使他的家庭真的就在改变。他的孙子也很可爱，3岁的时候祷告就会用方言祷告，他也自己深深知道说自己是属于神的。他们家里不知道说发生什么事。大家很着急要祷告，这个孙子现在今年是7岁，反正是一两年前的事，他就会跟这个婆婆说：“婆婆，你跟我是属于耶稣的，我们来祷告。爸爸妈妈还不属耶稣，他们不懂祷告，我们就来祷告，主耶稣就会听我们的。”所以在他家里，他已经有一个小小的属灵的伙伴。我相信他的女儿看着他的改变。女儿、女婿也会在改变当中，这种人真的是，就是做盐、做光，照亮他家里的人。感谢主。
哦，好，感谢主，一样，好的。我相信我们都大家都与主连上了，那个是最重要的。哦，这个网络会断，有时候网络连不上没有关系，最要紧的就是我们呢要跟耶稣连上，要跟圣灵连上。感谢主，刚才。我有听到一部分呢，就是郭牧师所分享的啊，非常的好呀，很好，赞美主。下面的时间哈，我要跟你们分享的，就是今天早上啊，那个新的领受，新的领受，新的领受是什么呢？就是啊。我们这两个星期呀、啊，都是讲这个八福了，马太福音第5章八福。那今天早上我的领受啊，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些调整，那就是啊，我们说是说八福八福啊。其实在西方的说法，在英文的说法里头啊，它不是八福，它是蒙福，蒙福光景。因为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八福的 观念的啊，好像是就是八种啊福分，不是，他的意思是八种蒙福的光景，不是八福啊。我要是改今天早上的我的领受就是啊，是一个福，一个 one blessing。 嗯，这个 blessing 就是耶稣基督，要记得这个八福的总结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是神所给我们最大的福分，也可以说万有的福源都在于他。所以你要说到到底有多少福分，那不止啊，那是千万个说不清说不清楚的那个福分啊。所以首先我们把这个八福这个，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，就是因为啊，把那马太福音第五章哈那一段呢，都把它数过了，好，就是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连续人的有福了，清醒的人有福了，使人和睦的有福了，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。我你说这八种的蒙福的光景，所以啊，就习惯来说就是八福。八福，也有的人呢是说是九福啊，因为啊，第十一节哈，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一节那里讲的就是啊，有人呢为我的缘故啊，逼迫你们啊，说一些捏造一些坏话啊，等等这些，耶稣就是多讲的，那你们就有福了啊，你们应当啊就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所以有的人也说九福，其实啊第八跟第九种那个蒙福的光景呢是同一类的。总的来说呢，就是说为了主受逼迫的，所以有的人说是九福或者八福，我想这个不重要啊，重要的就是啊，我们的观念要改一个，不是八个福分或者是八种的福分啊，神给我们的福气福分啊，就是他自己啊，神就是我们的福分，直到永远的都是我们的福分。那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福分，所以呢，我今天早上的领受啊，那就是啊，这个八福不是八个福气，乃是八种蒙福的光景，因为啊，每个人的光景都不一样啊，但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。什么样的情况啊，你才能够蒙福，神才祝福你啊？怎么样的情况你才能遇见神呢、啊？怎么样的情况，你才能够得到天国，享受天国里面的丰富等等啊？主在教导我们啊，蒙福的心态，他是只是说了八种，这是九种啊，其实可能还有别的心态。悔改啊，认罪啊，那个，或者有其他在神面前啊，倒空自己啊，这我们常常说的哈、啊，也都包含在可能这个八种的蒙福的光景里啊。所以不要说是八个福分，乃是八种蒙福的光景，也不要再说九福。福分只有一个，好，那我就呢要用啊， 两三处的经文、啊、要来、证明这个说法、这个说法可能是有一点反传统的、啊例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一节经文、啊、好多基督徒、啊、都是很熟悉的，是不是、啊、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爱世人，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他的独生子就是神赐给人类的最大的福分，或者说在他之外啊，没有福分。哦，那么这八种蒙福的光景啊，那个所得着的都是他，是从他而来，和他连接。不管你是说到天国也好，承受地主也好，得安慰也好，得见神也好，都是我们与主连接，都是神赐给世人的独生子。你如果信他，听他的，你来接受他啊，领受他的教训，你就蒙福。可是呢，在蒙福的那个光景里的不同，比如说温柔的人有福了，温柔的人有福了啊。那如果你不是一个谦卑柔和像耶稣这样的话，那你就得不到耶稣。比如第一种蒙福的光景啊，就是虚心的人啊，或者正确的说法就是邻里贫穷的人。邻里贫穷，你就是说，哎呀，你这个有没有，有那个也没有啊。其实真的，我们所想的、所要的啊，所该有的啊，其实我们都没有。比如爱，我们根本没有爱。我们人类所谓的爱呀、啊，那就不是爱，那个是有条件的，那个是一种要求，那是一种啊，为了自己的利益啊，那个不是爱。真正的爱的话，那是神，他是无条件的、无限的，没有任何的要求。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的缺乏，那我们就来信耶稣，就是很简单。你信了耶稣，接受耶稣啊，做你的救主，进到你的心里面了，你都有了，你爱也有了，能力也有了。忍耐谦卑也有了，当然不是哈，一次立刻的你就都有了，那是需要不断的成长，那个灵你需要不断的成长，成长就是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丰富。这个灵命啊，成长到了后来，哦，像保罗所说的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了，那个意思就基督的那个丰盛，他那个属灵的那个深度量，所有的丰盛啊，你如果长到那个地步，你什么都有了，什么都有了啊。这个是他是我们的福分的意思啊，因为神啊爱世人啊，给世人最大的福分，也可以说唯一的福分，除他以外再也没有福分了，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。那第二处的经文啊，要支持这种说法的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第十二节。那里贝德说 除他以外，他是指的耶稣说的啊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啊，没有赐下别的名字啊，我们可以来靠着得救的，只有耶稣这一个名字。记得信耶稣的人有福了，可是呢，你得信得对，你得要照着圣经所说的来信，而不是照着传统的那种说法、那种做法。许多的传统的教会，好像它只有一个说法啊，你信耶稣得永生啊，你离开世界的时候，就会上天堂，不下地狱。这个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的说法，这个说法不是符合圣经的，这不是圣经的说法啊。圣经的说法刚才我说了这两种，神爱世人，甚至于啊，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啊。如果没有信他，都在罪中，都会灭亡。如果你信了他，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呢，就不灭亡了。不但不灭亡啊，他那里说哈，反得永生。那个永生不是说我们上天堂不死了，不下去。那个永生是永远的生命，就是得着神做我们的生命啊。这个如果神做我们的生命，神他是昔在近在以后永在的神，他是从亘古到永远都是神，他要做我们的生命，那他就是他是我们的永恒这个意思。那耶稣来就是这个意思啊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这个我们不要把这句话只是领说哦，神爱世人呢，将他的独生子钉在十字架上，然后我们就相信十字架的这个他为我们舍命流血，然后我们就没罪了，我们就得救了，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上天堂了。哦，我告诉你这个领会啊，那就是你把这个福音啊，从一万分减低到了一分，你看看，因为它太丰富了。一讲到神的独生子，我告诉你，神所有一切的丰盛啊，如果我们用圣经啊，格罗西书第二章啊第九节的话啊。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居住，那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。我们要得着神一切的丰盛啊，除了在他里面啊，没有别的路。而我们信耶稣不是只是理性上接受一个历史的事实，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就担当了我们的罪，然后我们就不信。你不是信一个历史上的事实而得，你乃是信一位活的主。不错，他2000年呢，他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。可是呢，如果你要是信历史的话，你必须要相信他第三天复活了。他第三天复活了，神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哈，是一个复活的独生子，不是一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独生子。你看我们的信仰哈，是多么需要一个调整啊！所谓的调整呢，就是按照圣经啊来归正，就是按照圣经所说的。那个 保罗讲到圣经的时候，他岂不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那里讲到吗？他说啊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是吧？教导人学义啊，使人归正，这是我们的错误，不仅是犯罪作恶，做了很多错事情需要归正啊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信仰需要归正。我们不知不觉的哈，接受了一些传统的神学，还有人的一些遗传，人的教学，不知不觉的我们以为我们信的就对了，我们信耶稣就是这样。哦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必须，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意思说圣经都是从神来的，不是人加上他的意思或者人的解释。这个解经啊，我们呢要注意，我们如果看一些解经的书啊，要特别的小心。因为有的解经是在圣灵里面的，可以说是圣灵的启示啊，有的解经呢啊是人的想象，人的逻辑，还有人的一种说法啊。你知道人呢，特别是有学问的人呢，有理想的人呢，他总是会啊用他自己的理学，用他自己的逻辑啊，要来解释，要来解释神的话啊。这个把神的话不知道说的面目全非了，我们要特别的小心。所以我们今晚的网教所强调的第一个重点，就是要与圣经连接，意思就是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来，我们要看看啊，我们的信仰啊，是不是圣经所说的信仰？你今天啊，就是讲到这个八福，我们不知不觉我有八种福分啊，我们也都知道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开始讲到八福，好像我们习惯了说惯了，到底这个八福是八福吗？这个八福的内容是什么？这个八福的结果是什么？这个八福的总结就是耶稣基督，这个很简单。这个八福不是八种的福分，乃是八种蒙福的光景。这种我们如果有着八种的光景，这八种的心态呢，我们一定会得到祝福。哦，你要注意那个主耶稣讲的那个他们啊必得见神，他们必得安慰啊，他们必这样，必成为神的儿子啊。那个好像昨天的那个周五的课程，孔连牧师他特别读到这里说，他很强调的那个必，那就是一定。如果我们的光景是对的啊，我们一定会得到神的祝福啊，因为神的应许从来不落空，他说有就有，命里就立啊。所谓的八福乃是八种蒙福的光景。如果讲到福分的话呢啊，一切的福分不止八种啊，一切的福分的总结都是在于耶稣基督，他就是啊福分的源头，他是万福之源。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啊！我们如果是这样的与圣经连接，那么我很自然的也与主连接的啊。那么另外还有一个连接很重要的啊，就是与圣灵连接。为什么我们讲与圣灵连接呢？因为 圣灵啊，是我们与神的发生关系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凭借，一个你说的桥梁也好，凭借也好，也好，你说是一个属灵的实际啊，也好，换句话说，你啊没有圣灵，我们没有办法与神连接啊，我们可以在理性上领受他的道，领受圣经的一些知识，但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在我们主观的经历，还有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无法与神连接。好像，圣经的话是一回事，我们所活出来的又是一回事。不，圣经的话都是生命之道，圣经的话都是要我们活出来的，或者说，圣经所记载的，尤其是诗篇呐、像大卫啊，都是他所活出来的，不是他所编造的一些理论道理，或者是那个诗章诗词，都是他从他的经历里面写出来的。那使徒们他们所传讲的，都是他们所活出来的，他们所教导的都是他们所活出来的。所以我们对圣经的观念哈，也需要有点调整哈。我们不是来读经不是为了研究圣经或者明白圣经。你要记得，读经最主要的目的乃是要活出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些宝贵的教训。这些宝贵的教训呢，就是生命之道，就是生命，是活出来的生命。那个约翰最喜欢用这一句话，他说论到原初所有的生命之道，他是讲的耶稣。然后约翰福音一开头就是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他就是讲的耶稣，而且耶稣就是神，因为他是神，所以呢，他死了为我们，他死不是为他自己，是为我们。第三天复活了，我们每一次想到耶稣的死，要记得是他的死是跟他的复活是连在一起的，不能分开。我们的问题啊，就是啊，好多的人啊，信的耶稣啊，是个历史上的，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，我们却没有信到一个地步啊，这位耶稣他复活了，而且他复活以后升天呢，就将圣灵赐下来，借着他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了，他还是活着。他活在我们的里面，耶稣今天当然他是活着我，是不是？就说我们这些信的人来说呢，他就活在我们里面。我们的那个信呢，必须要信到这样一个。一旦我们知道他活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多么有福的一个人，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福？圣经所说的这个福，有福了，有福了。可是我们要经历啊，复活的主活在我们的里面呢、我们必须要领受圣灵，要被圣灵充满，因为圣灵就是他的灵，就是复活基督的灵。所以保罗就说，人呢、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啊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如果你不是属基督的，你是属谁呀、你得救吗？你说你就是在理性里接受，可是如果你没有基督的灵啊，你还是没有得救。你没有他的新的生命，你就没有得救。你没有重生，你没有在神的国度里面，没有在这个天国里面，这个八种蒙福的光景啊，有头 第一次和第八次都是说到天国，天国是你们的，天国是我们怎么样得到天国，我们怎么样进入天国呢？耶稣说哈，要重生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人如果要不是借着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你看圣经说的那么清楚，是不是？所以然后呢还要接受圣灵啊，因为耶稣说啊，圣灵降临在你身上啊，你才得到能力，才能够成为我的见证人。圣灵降临在你身上，你们才能经历啊，基督就活在你们的里面。保罗岂不是这样传吗？他说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我们今天多少多少啊，今天在线上的弟兄和姐妹哦，我想总是有几百人呢哈。我就问你们，这样你信的耶稣是活在你里面吗？你今天呢哦，我希望你能够面对这个问题。假如你还没有被圣灵充满的话哦，你就还没有经历到耶稣是复活的主，他已经复活了，他真的是复活了。你要问我，我什么时候经历啊？是基督活在我里面呢？是我从啊那天被圣灵充满，我第一次领受了圣灵，啊，也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个圣灵的洗，我第一次受了圣灵的洗。啊，圣灵就是基督的灵，他进到我的里面呢，我开始基督复活了。我从那一天开始，我才知道基督真的复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活在我里面。过去啊，我信耶稣，我信了差不多17年。啊，我也每年我相信复活节，我也相信耶稣啊，但是这个圣经所记载的他是从死里复活了，但是对我来说他还不是一个复活的主。我只是接受了一个历史的事实，而没有接受他这个复活的事实，就是他活在我里面。只等到那一天呢，我被圣灵充满了，哦，基督真的复活。而且我有讲过嘛哈，我那天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当然很特别，那也说了方言，那也祷告，也流眼泪啊，但是呢，我告诉你，最宝贵的，是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啊，我在灵里面呢，啊，就是好像看到耶稣就站在我跟前，而且呢，哦，那个经历啊，太真实了，太真实了，我一点都没有怀疑啊！我把眼睛睁开看看，是不是耶稣站在我面前呢？哦，我告诉你，即使我睁开眼睛，我也看不见他，因为圣经说，从来没有人啊看见神，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，啊，只有耶稣复活以后，啊。带着他那个复活的身体啊，当初有一些当初的门徒们啊都看到了。有一次啊，耶稣显现的时候也有500多人都亲眼看到。后来当然那个保罗他也看到主啊，他看到主啊，不是那个耶稣复活以后带着他那个身体。耶稣像保罗的显现是一个很特别的啊，就是那天啊，他骑着马啊，他领受了耶路撒冷这些公会的权柄，要去捉拿那些信耶稣的人，要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关在监狱里面啊。所以就在他去大马色的路上， 主就向他显现，是用一道大光，强烈的光照了他，可能把他从马上啊就这样掉在地上，他就扑倒在地，然后他就问他，哦，主啊，你是谁？耶稣就是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从那个时候开始以后，他就传耶稣就是复活的基督。不但这样传，而且呢，他说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呢，乃是基督在我的里面活着。嗯，那今天在线上啊，在我们网校的我的同学们，你们有的人，如果你还没有这个经历的啊，你今天就可以得着，今天你就可以得着啊。你所以这样，像我信了好多年啊，差不多呀，13年了啊，我都没有得着，是因为没有人跟我讲这个真理，没有人有这么个说法，就是很多都是一些传统的教导。只等到有一天，我去了另外一个教会，啊，也是人所不愿意去的所谓的灵恩的教会。我们是好奇要去看一看，结果呢，我就被神充满。之后我就知道基督活在我里面，然后我再回去查考圣经的时候呢，哎呀，真的像耶稣所说的，你不能没有宝贵师。耶稣啊，在讲到宝贵师要来的时候啊，他说的这两句话，记得啊，第一呢，他说，人若不记住我，啊，就不能到父那里去。记住我，他是下面就要讲的，就是圣灵他要差遣来的，他的灵而说的。那另外一句话呢，他说，你们离了我，什么都不能做。我们离了圣灵啊，什么都是空的，都是理论，都是知识。要是讲到生命的话呢，你必须在圣灵的里面，哦，因为罗马八章，保罗后来就告诉我们了哈，圣灵啊，就是啊，生命之灵。他那里说的是赐生命之灵，哦，原来的意思呢，就是啊，生命之灵 ，the spirit of life。有的人说到能力的时候呢，哦，你可以说 the spirit of life， power 也可以那么说。但是圣灵呢，就是神要赐给我们的生命，圣灵就是神的灵，而神就是生命的源头。耶稣就说：“我就是生命。”你看见吗？我们的问题啊，就是把圣灵啊跟耶稣分开的，把圣灵啊跟神分开的，这是我们的一个问题。虽然我们说是说哈，神是三位一体啊，可是我们呢，很多人只领受了父子，而却没有领受了圣灵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陷啊。而且呢，许多弟兄姐妹啊都失去了啊，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福气。耶稣在告诉人其实他说的就是，我就是你们的福气。你如果是虚心，你如果是信心，你如果是谦卑的话，我就来，我必来，我必满足你，我必来成为你的一切。这个就是，如果说八福的总结的含义就是这个意思，多么宝贵。但是我们的眼目必须要从这个习惯的说法里头要转到耶稣身上啊，我们的心要对准了耶稣，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啊，因为神说得很清楚嘛哈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啊，因为天下人间呢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人可以靠着得救的。换句话说啊，人类啊，所有一切的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啊，就是耶稣基督，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答案，没有别的得救的方法。 这个就是说我们要认识那个福分啊。那还有一点我要提出来的，就是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三章啊，大概是15节那里，我们时间到了我就不翻了哈。那里是说的神啊，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啊，就是说神给亚伯拉罕祝福嘛，就是万国要因你得福，万国要因你的后裔要得福啊。那个后裔保罗就得到的启示呢，哈、啊，他说是单数的，不是多数的，就是一个人就是基督耶稣。然后那里就说呢，哈、啊，这节很重要，我不能不跟你们读一读啊，你们就知道那个我们所说的福气啊、福分呢，哈、啊，那个到底是什么是福分呢？就是耶稣基督啊，那个，你翻到那个加拉太书第三章，你看，那个第三章，第三章第啊14节，14节哈。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，因基督耶稣可以领到外邦人，因耶稣基督可以领到外邦人，我们都是外国人啊。最下面，使我们因信耶稣基督他的名字，得着所应许的圣灵，看到没有？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圣灵，就是亚伯拉罕的，当初给，就是神当初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，那个福分，那个福分今天对我们来说，比较是具体的啊，是主观的，可以让我们经历享受的，就是圣灵。圣灵是神，就是基督的灵，就是神他自己的灵，所以，我们讲到这个福的时候啊，我们总结的时候啊，总结必须要总结在耶稣基督身上。我们都是信耶稣的人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你信的必须要像圣经所说的，刚才我给你的哈、啊，这个三处的经文啊，你们再回去好好的读，约翰3:16，这是大家所知道的。使徒行传4:12，啊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然后呢，这里就是加拉太3:14，啊，好像我们那个得着亚伯拉罕的福就是这个圣灵、你知道了，明白这个道理，那就好。好，我们最后呢，就来做一个结束祷告，因为今天我们。这边呢，这个电，这个网络，因为下雨打雷的关系，发生故障，所以，电脑电话都打不通。感谢主，前半段呢，郭牧师，我有听到一些的，一部分的分享的非常的宝贵，很真实，啊，那后来呢，我们的同工啊，那个向辉杰弟兄。他就从他的家里啊，就跑到我住的地方这个团契，那就用他的手机，他的手机是另外他有特别啊，他买的那个网络，所以我后来就接上来，感谢主哦，因为我今天早上你走的实在很宝贵，我觉得真的很宝贵，我们有时间了。啊，我也本来想唱一首那个，有福的确据啊，就是耶稣是我的，哦，那个那首，可是我们以后再唱吧啊，有福的确据 ，Blessed assurance, Jesus is mine, 哦，多么有福的一个确据是耶稣是我的，可是呢，你必须要有基督的灵，你才能够有基督在你的里面，哦，那现在呢？我就请所有的同学一起来跟我祷告，赞美主。 你站起来，哈利路亚，举起双手，哦，哈利路亚！我在分享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圣灵已经在这里充满了，那个恩膏已经在我们当中了，复活的主已经在我们当中了，哈利路亚！你现在呢，你的心呢，就向主敞开，对准了耶稣，敞开，哦，你就。这大大张口，你可以说主啊，充满我，哈利路亚！你现在的都可以跟我说，主啊，充满我，我要你。你现在就好像是一个贫穷的人呐、啊，好像一个讨饭的，就是主啊，圣灵充满我。哦，主，你就是我的福分，你是我永远的福分。主啊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我所需要的一切都在你的里面。对主那么说，主啊，我所需要的一切都在你的里面。主啊，现在就进来，充满我，充满我，哈利路亚，充满我。哦，你这个时候就是用信心来接受，把你的心就这样敞开。就这个时候你好像口渴了，你就喝水、哦、但是生命不是水，它是生命，它是活水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现在就来领受，充满，充满，你可以说充满我，充满我，哈利路亚。哦，拉巴巴巴巴巴巴拉嘎拉巴谁？格罗布山在那个的样子，不止一个喇叭。哦，我相信，我感觉到生命啊，在充满在每一个课室。哦，你们无论在哪里，无论是中国大陆、台湾，或者是马来西亚、新加坡，甚至于在欧洲的荷兰、日本，哦，美国、加拿大，哦，哈利路亚，神说他要。将他的灵要浇灌大地，要浇灌大地，现在就充满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赞美主，主啊，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，为了今天的主你给我们的领受，我真的是献上感谢和赞美，哈利路亚，要记得。你一旦领受了这个生命啊，这个恩膏就在你们的里面，它不会离开的啊。可是你要相信，你要一直的相信，不要一直活在感觉里面啊，不要凭感觉来断定神有没有与你同在。他的话是说他与你同在，他的话是说他的灵要住在你的里面，你就是相信。住在你的里面，你以后呢会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喜乐，越来越满足。你现在所有的问题哈、啊，以后呢就会越来越少，因为啊，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，就是耶稣，他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。要记得，阿门，哈利路亚，荣耀归给。为荣耀归给主。好，我们现在就结束今天的这个课程。好，你们亚洲的弟兄姐妹，祝你们晚安。明天上午有一个荣耀的聚会，北美的也是如此。好，愉快的周末。